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南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大家好，欢迎收听时差调频，这是我们的第二期视频节目啊。我们众所周知，我们是一个非常善于听取我们听众粉丝建议的节目。上次粉丝有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说大海穿的那个特别好看啊，然后建议我们也要穿成那种红色，然后翻遍了没有，
对，
只有一点绿，
但链接已经发给观众了，老
师我有绿帽子
可以。然后这个意见我们倾听了，然后第二个意见是说，哎，是什么来着啊？说时长很好，因为我们以前录电台节目都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长，
稍微有点长，
这次就一个小时，非常好。继续保持，我们这次也争取就是一个小时解决问题，因为呢，这个时间一个小时后可能要下雨，第三个建议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上次这个录制这个视频啊不好看，除了你的衣服以外都不好看，是因为没有女生。那我们今天呢就应大家的要求，邀请到了一位女嘉宾，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啊。对，这个女嘉宾还补充一下，这个女嘉宾很厉害啊，这个既然请女嘉宾就要请这种知名的女星才可以，对吧？那请普通的女生，对吧，怎么能上我们的节目呢啊？来自 BLACKPINK
Jenny
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不是应该安妮亚岁用吗？
萨瓦迪卡。我是 Jenny， 现在就读于 UPM 的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大小便正常，未来可期。这是抄的。
暂时还正常。
大小便正常。对啊，简单的介绍，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这个你，这个珍妮是哪里人呢？然后今年多大岁数啊？这个包括这个，怎么会来到了这边留学？然后一些经历啊，星座呀，属相啊，八字啊，
征婚吗
？MBTI 啊，大致说一下嘛。
我是1997年生，27岁吧，摩羯座。家乡是在宁夏银川，然后我的 MBTI 是
啊，真知道吧？果然
那个是不是要做题的？
做题的
INTJ。
INTJ 是属于内向型的，
对，爱人。
我也是那个爱人，但我不是 INTJ， 我是别的一个什么，我忘了。
我不知道那个是100多道题是不是？
我反正是
正版的，正版的就20多道，
没有那么多，
没有这个耐心，没有，就从来不信星座及其他
星座呢。对，
摩羯嘛，
啊说了是吗？
仨一样，
咱仨摩羯嘛，
我们仨摩羯，
对，
你呢？
我回家了。
你是啥星座呀？
天平
啊，回家吧。对，大致的印象，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描述一下我们见到珍妮的一个大致印象。我们昨天一起吃了个饭啊，一起吃个饭，然后聊聊天儿，然后你对珍妮什么印象？
啊，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昨天不是第一次跟他见。
对，你是完成了你上一期结尾的承诺
啊，
说这个这一期
带个
女嘉宾过来聊天，
啊，
对，很好。
他给我第一的印象呢，就是观众也能看得到啊，很漂亮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很敞亮的一个人啊，性格呢也是，很男孩子的一个性格，
这很像东北女孩的性格啊。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西北女孩，其实怎么讲呢？反正东北的丈母娘，西北的，啊，
西北的网红郎，
西北的那叫啥呀？儿媳妇儿，就是都是特别难搞的一个东西。
难搞啊？
难搞啊？
难搞吗？
我是觉得是。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东北丈母娘是全世界最好的丈母娘。
不要再抖，声音不要抖啊，不要颤抖啊，
你这个还是很孝顺的。
那倒是啊，就
孝子当
的。而且珍妮是很自立的一个人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来到马来西亚，很快的能够适应这边的生活环境啊，并且她在自己的生活方面的话也是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这么一个人。
这你是咋知道的？
那就是通过 简简单单的接触。
因为我买车是他帮我买的
啊。听说你这个一来就买了辆车，第一件大事就是先买了个车
啊。不对，第一件大事是租房子
啊。租房子，
嗯，
然后为什么租完房多长时间买了车？很快，一周？
嗯，两周吧。
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你看，我们就已经也很久了，没想过连租车都，
嗯，
都没有。
那是因为认识我，
李司机是吧？
司机是吧？
嗯，为什么突然想到就是你想来就先买个车呢？
因为我走哪都不方便啊，然后打车又很贵，又听说这里的油价比水便宜。
嗯。
然后算了一下，我喝的水确实比我的油便宜。
是是是。
所以就。
你喝的水
啊？不对不对，我
说
我喝的水确实比我的油贵，就是势必胜，势必胜。
嗯，
啊，油这边油是
两块多，
2.05
的是两块多。
对，我的水一升是3块多。
啊，
差不多
了都。
对，所以就买了车。
是比较好的那个水。
嗯，
你的，但是你这个年龄，啊，27岁上研究生是吧？
嗯，
上硕士其实是有点大了。有点晚了，
嗯，是，
就肯定是中间还是有过工作经历。
是我毕业以后工作了3年，然后也工作了三种工作。对，
介绍一下。
我刚毕业是做设计
啊，
然后
专业是学
设计，
画画设计，
对，平面设计，
受不了甲方
啊，我受不了当乙方了，
受不了那个啥，
对，我就去辞职换了个工作当甲方，
然后呢？
然后
受不了乙方，
对，
就连五彩斑斓的黑都画不出来，
受不了笨乙方，
对，然后我就又换了一份运营，社群运营，然后比较轻松，但是呢，是心理上的轻松，但它是身体上的劳累，
嗯，
因为要，它其实说白了，那个社群运营就是带着业主玩，
嗯
啊。
但你不光要带着他们玩，
地产公司，
对，地产，他还不光带着业主玩，他还要从前期的筹划还有实行什么都要自己做，
就是一个市场部的活动策划，
对类似
活动策划，活动执行，
是，
然后复盘，
对，
啊，
对，
啊，那是一个挺累的工作，然后呢放弃了，对
吧？然后我本来在我工作期间我就有想出国读书的想法，但当时不太成熟这个想法，我也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就是在我们公司，怎么说呢，他要把我调动一下，我觉得不太合适，所以我就这个机会就辞职了。辞职以后我第一件事也不说出国，我就先玩了3个月
啊，就是去，也是出国玩，
不是，就去新疆
啊，去新疆玩3个月。
嗯，
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要请珍妮呢，就是因为我们昨天不一块吃了个饭嘛，
对，
然后认识了一下，因为女嘉宾嘛，提前要认识一下，吃了个饭就发现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是一个就经常跟年轻人打交道的人，
对，
然后我们自以为
我们
心态要思想都很
一致性很高，
哎，
结果昨天被喷得体无完肤，
昨天整个吃饭的过程就变成了三个油腻老直男
被一个年轻人怒喷的现场，
对，然后三个人然后一直想办法去掰，
对，
想就特别爹味儿，
对，陷入了爹味十足的那个感觉，就是在那个画面里面，
对，就觉得这个当时这个画面特别有意思啊，所以今天就觉得哎一定要把这个珍妮请过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他的这个生活啊，工作啊，然后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呀，就是我们希望能从各个方面再努力一次，
让自己年轻起来，
再掰一次，
揣你。
对对对，哎，了解珍妮啊，其实了解年轻人，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新发现的就是，看他手机上最常用的
封面
APP
啊，
对，你就会大致了解这个人他的日常生活呀，他的兴趣爱好啊，或者。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不太一样，那工作的那种不算啊，那种工作也比微信不算啊，就是大众类的不算，那你最常用的三个 app 是什么？
嗯，第一个可能是王者荣耀吧，因为我比较宅，
你看这就是一个 app 带来的这个属性，
第二个就是 journal， 就是记日记的一个 APP、
啊、
因为我懒得用水
什么东西
Journal 就是日记嘛、
哦、
旅行日记那种的，因为我懒得用手写，我就打在这个手机里，而且也做一个记账，
嗯，
记一下自己平时的消费啊花费什么的，
嗯，还是一个比较这个有规划的然后爱记录的，算是一个，
但是不是一个正经人
哪里不正经了，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对，然后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小红书吧，
啊，小红书、
嗯、
女性比较典型的，
嗯，比较小红书爱美啊，爱时尚啊，
种草
啊，然后、
哦、
还有生活，
那你重要用它干嘛？
生活百科，
当博主。
哦，还是有这个内容创作能力跟表达欲望的这么一个分享欲望的这么一个女孩、
嗯，
哎，这一下她的形象就比较立体了。
是
你，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合她的这个状态，对这个状态的。哎，大海，你最常用的三个 APP 是什么？
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突然，让你像杰伦回答一样。
杰伦，你这样，
我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微信、支付宝和 Slack，
不行，这三个
充分勾勒出我是一个工作宅。
可以啊。
我常用的一个是迅记。
迅记。迅记是啥？
健身的 app。
那你为啥不用 Keep 啊这种网红 app？
那个没有迅记好用，因为迅记比较专业。
完了。以后接不着屁股。
然后我在用迅记，然后小红书其实我也有看，因为我们毕竟一个人在海外，有很多的生活需要的常识嘛，
拿当工具用。
对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应该支付宝反而是，但这种工具类的我不太确定算不算。
不算，支付宝肯定不算。支付宝完全看不出一个人的性格。
不算的话 ，YouTube。
啊，
就一直在看，
也很宅，
对对对对，
嗯，这个这我就不回答了啊，
万一全是陌生社交类软件
，Tinder 是吗？
真没有，我在翻手机没有，嗯，都在别的手机上，
在另外那台是吧？
嗯，王者荣耀你是什么段位，打什么位置？也能非常看性格，
我最高就是55颗星吧。
好，我们换下一个话题。我努力了，
我刚想说我是个王者，我终于上王者。
对，我也是刚上王者，我现在王者8颗星什么都快死了，我就
但我已经很久没玩了。反正我最近一次玩是几年以前，我好不容易上了个王者，就他说了个，你是代练吗？
我不是，我这个我是菜狗。
你可以让他给你代练。
我是菜狗。
什么位置？55颗星的菜狗、
啊，你不用说什么位置，女孩无非就两种位置。哎，这种是不是有点？
对，有点
性别歧视，
有点标签化女性。
嗯，
你是想说无非是法师和辅助是吧？
对，
辅助、
辅助是第一名，然后就是中路和对抗路是无
位的。嗯，中路，
就因为我是万年辅助，我是爱玩辅助。
对，
玩中路是哦，对，差不多，因为服装好看，对吗？
啊、不是，玩中路可以到处走。
啊。
你看，还是个负责任的主播，
喜欢逛街，喜欢逛街，一直在
叫支援，又不叫逛街，
一直在野区游走，
一直在干他的路人。
这个从这个刚才我们这些方面，就大家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对珍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对、
嗯、
啊，
已经很立体。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在这个韩国出道，
最近在忙演唱会是吧？还有走秀，
嗯。忙着减肥吧，女明星的自我管理。
对，
嗯，回到正题，就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就有关这个一个95后女生的目前的这种
对，但
各种
不是很确认，其实算不算典型的？
对，不确认，我们不确认，
所以我们想说，可能还是得有一些更多的
素材。
对对对，
但是我就怕。我们三个人还是不太确认，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完成之后呢，底下的评论都是我就是这样的呀，我也是这样的呀，我们都是这样的呀，咱们仨就郁闷了，我跟你讲。嗯，好，第一个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参与啊，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你是喜欢一种确定的人生还是不确定的人生？
我觉得成年人嘛，我不选择，我都要。
这不可能，这是一个二极管问题。
哦，
对，你只能
两头不到岸了。
对，你只能选择确定跟不确定呀。就如果换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是你希望，比如说你现在就很明确的知道我，未来，五年
工作会怎么样？
对，
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
对，
或者会不会结婚？
嗯，
然后收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我改变不了，我就选择接受，所以我一般都会选不确定。
先，那就是先选不确定，最后不行就怂了，再确定一下。
对，
或者是
先选不确定，
对，
最后就不行就不选了。
你知道就是怂了吗？
随缘，
对，
把卷子撕了。
那你希望未来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是按照你本身，先不管确不确定的啊，也不管比如说家庭或者是其他人对你的期待期望，如果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你心目当中觉得你知道就是非常理想的那种状态，应该是
我其实一直都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太过于世故和圆滑还有虚伪的成年人，我还是希望我能。
他是不是在点
好像我刚进职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他刚才说这几个词儿，我怎么感觉在说我？
就大家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在录音之前有一个 warm 有一个热身，然后热身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一直在
吐槽
职场的，然后我们三个人显得特别的圆滑，
对，
特别的世故，
特别的油腻，
特别的油腻，
而且又很滑头。
珍妮就在那儿旁边滑手机也不吭声，然后上来给我们那吐了大槽。
倒不是说你们三个，因为我之前
说的是在座的
所有人，包括镜头前的你们。
因为我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真诚、待人善良的人。直到前两天吧，有个人说我好虚伪。
那为什么？因为什么事儿说你虚伪？
故事太长了，一句话说不来。反正他就是说我好虚伪，因为他比我年轻很多，他是2004年的。
啊哈。
对，他20岁。
啊。
我比他大个7岁左右吧。
所以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年龄差的问题？就是永远有年轻的人觉得更年长的人虚伪。
是，我感觉可能会有这么
一个。你的就是你是我们的前浪，而你的前
后浪就是你。
你的后浪已经来了，已经听到，已经在脚面了，是吧？
对，我就听到他说这个，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
就有更比你更不羁、更洒脱、更直接，更不圆滑、更没有经过生活吊打的人出现了，是吧？
是。
那他是。我就好奇他是哪方面呢？就是
生活还是
不是心口不一的那种虚伪，还是
就是相当于他算是一个 crush 吧。我说我挺喜欢他的，但是我只想跟他做朋友，因为我没有说原因
啊，
为什么只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但是他对你是 crush， 然后你对他是那种
他不想。就是跟我做朋友，
我理解这个，那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虚伪，
这个不是虚伪，
这不是虚伪，就只是那个
一个人更感性，一个人稍微有点理性。
我觉得是那个男生心里没那个什么数，
他没有说是男生啊，
他不是的哦，
也对，就是
这都什么年代了，
对，也就是对面那个人心里没点一些数吧，其实就跟我说你是个好人是一样的，就这个评价是一个
很中肯了，
对，是一个好人卡。就是发卡的一种方式，仅此而已。
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跟年龄没，
而且得不到，为什么会给一个会给对方？就如果得不到对方，但是给对方
骂他嘛，得不到就骂你啊，
得不到就毁掉。
年轻人很洒脱，
也是。但真是跟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事儿。你看，咱们分析一下啊，他现在是你给出的那个态度是说，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先我
对，
但是我先不跟
你确定那个关系嘛，
对吧？先不确定关系，
我是觉得我们俩是不可能在一起，所以觉得
但是不妨是相处一点，是这
对对，我觉得可以作为朋友去接触，因为人和人的关系不可能只有男女关系，就是不一定非得、
哦、对，不可能只有那个
男女朋友
对，也可以是朋友啊。
对，因为我想的是，如果是我这个年龄，突然有一个。年龄非常小的一个人，
你别做梦了，
突然就不让说话了，
你就回归现实，
我就醒了，
你就醒了，你别做梦了，少喝点，下次。
我可能连接受都，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甚至连想都不会想这件事儿，我会想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
下次多就几个菜，
就是
我就这样，
我会想
玩花生米，
我会想凭什么，为什么。什么原因？
幸运女神会眷顾你。
对，我
不见得是幸事，其实
就是你是看到了
来的事儿，
你看到了我的什么东西？ 然后你会 crush， 因为它不是一个慢慢的喜欢的过程，它是一咔就上来的。这个是一个，你说又老又丑又胖，然后就没有任何什么优点，然后你就，我觉得这个不现实啊！我十八岁的时候是可以，现在完全
不
可能。
不是那个大港李敏镐吗？
啊，不是，
也叫浩哥，
浩哥。
对对对，就是超过了，我觉得超过了一定年龄，基本上在这些方面都不会。
没错，就是我大概30岁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中年男性是没有任何性魅力的一个，就
现在
性
叫什么性张力嘛，
对，就无性，
不是性缩力是吗？
也不至于缩，就是没有，
对，
不张不缩，没有，
没有缩是我们的嘴硬，但其实是没有任何，对于女性来说是没有任何性吸引力的。
对，而且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现在不招人烦就不错了。
啊，就比如说昨天还有你十足的劝我生孩子是吗？
对，哎，不是一个人劝你，
我们是三个人。
对，那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不用 care 这件事儿了。我觉得这不是虚伪的问题。
对，我只是觉得单纯是那个男生受挫之后的表达有问题吧。
不，这个年龄差距也是有点大。
以前说3岁一个代沟嘛，现在我都觉得恨不得1岁一个代沟。
8、7岁，哦，数学还可以。
嗯，啊，最近还有人说你其他的问题
没有？
我们现在 PUA 他，你知道吗？就
先否定，
先
打压和
鞭子，
先否定
鞭子
打压，然后再接受，这是一个 PUA 的方式。
对对对，
等着发糖呢。
我们还得唱歌呢，一会儿。
他可能是接受不了我说既喜欢他但又不愿意跟他再与男女朋友关系去相处，他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他觉得喜欢为什么不能成为男女朋友。但我喜欢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欣赏他这个人，
嗯，
没有说别的想法。
你欣赏他什么呢？
他的人格魅力啊。
嗯，
所以长得不好看？
长得中等吧。
哎，是我上次见那个吗？
不是啊。
因为我听到欣赏对方的人格魅力的时候，就大概率是一个外观上，如果够帅，他应该当场答应了的人，对这种。
我倒也不是特别严控啊。
嗯，就是刚才不是说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描述一堆形容词吗？
嗯，
就是如果有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或者影视剧当中的什么角色的话，就那个会比较具象。比如我，我将来我就想成为甄嬛。
嗯
啊，
大女主。
你知道？
举例子。
你知道我身边所有想成为甄嬛的男性
下场都不好是不是？
都是通讯录。
好吧，我举例子啊，就是在他的角度，或者我将来我就想成为，我想成为，哎呀，还有什么大长今？
你怎么全是女的？
不是，我是站在他的角度举例子嘛。啊，大长今，对，
还有大长腿。
啊，就是会有这么一个，哎，我这方面电视剧看的也比较少，
是都是十几年前的。
长得不值，
现在都不看了吗？
不看了，很少看。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很喜欢《权游》里面的那个小熊女。你们《权游》看过吗？
《
权力游戏》
我知道。代表了忠诚、信守诺言、
忠义、真诚、善良、勇敢、坚定。
哎，我觉得这个女很特别，女性很少用会认为自己会想要自己是一个忠义的人，因为小熊你是一个典型的信守诺言和忠诚的一个
人。嗯，但是你这个放在孙二娘身上也可以。
是吗？
梁山上那三位女性都挺忠义的。
是，
对吧？梁山上一共就是105个，
但他们是成年人了。小熊女她只有
10岁。对，而且还有她的人格魅力能够统领一个家族。
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
而你就不同了，你喜欢小剥皮是吧？
不知道，没看过，就现在就赶快说自己没看过。我想成为马王。
我懂，
但他死于破伤风。
我死就死了，但是
出场即巅峰，然后死于破伤风，还是被自己割的。
但是很帅啊，又帅。
没事，他的来世是海王。
又吧，对对
对。
你现在就是海王。
这是。
对，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个年轻人吗？
一半儿吧。
扎心的问题是吧？
一半儿吧。
怎么说呢？就是你哪方面觉得自己老了，或者说已经不是你这个年龄？
嗯， 没有，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有些事情没有那个心气了。
也许个具象点的例子，
就没那股劲儿了。
够具象，
更加模糊。
就是以前我是一个非黑即白、敢爱敢恨的，
嗯，
但是现在呢，就
又回到了刚才那个感情了，要么谈，要么不谈。
不，有些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是很灰色的，
啊、
它不一定就是非黑即白的。然后我也去接受了，
接受这个世界是
对
多样，
是
灿烂的黑，
它是有灰色地带的。还有就是有些对于有些人啊，或者是关系啊，它不一定就非要撕破脸，就还得装下去。
嗯，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好多那个年轻人的那种
整顿职场，
整顿职场啊，什么不听家长的话呀、
嗯，
躺平啊。
嗯，
拒绝卷呢、啊，拒绝 PUA 啊，就好多这些事儿，这些你觉得你还是能认同的，还是说已经跟他们想法不太一样了？
嗯，关于你以上说的好多点，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整顿职场这个事，我是很认同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勇敢，真的很勇敢。但是如果换作是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就是你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的，但是你能够认同那个态度是吗？
对，对。
那你就不是年轻人
啊，就是刚才说的
年轻人是亲自整顿职场，而不是黑别人下场。
啊，我不会说是像他们那样去跟领导叫板什么，但是我会在
背后默默支持，那就是推他们下场。那个就叫虚伪，
给他们敲锣打鼓。
我是比较有性格，但我不会就是让他难堪。
整顿职场，
对，
就是给对方好看嘛。
啊，目的不就是为了
对
让他难堪吗、
嗯？就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那个领导，他其实没有什么很出色的能力，但就是因为他就职时间久，
嗯，
所以他就混成了一个成熟的社会人。
领导不都这样吗？
嗯。所以他有时候说的话我不一定听，
嗯，
但是他的大领导呢又不管我，也从来不会说我什么，所以导致他很尴尬的一个局面，他是管我还是不管我，
嗯，
所以他就觉得我在跟他对着干。
哎，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在职场上都会有这么一种，就是在对抗和就是有对抗跟那种 PK 的那种感受呢？
其实还是觉得自身利益可能受到损害了。
你在职场上，你有这种就是对抗的感受吗？
极少吧，因为我自己的事情会比较少一些。啊，
嗯、
我不太介意占用其他的时间去工作。
嗯哼。
啊，那当然了，就是公司的工作时间也相对是比较弹性的，就是我只要是按时完成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如果就是让你加班，
啊。
就是你没事也让你加班，那别人没走、
那得有产出啊。
啊，没有产出，就是你晚上十点走就算产出，不管你干嘛，就是强迫你。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讨论那个吗？
非要这么干啊？
啊、
嗯，那也不是非这份工作不可嘛。
就是，
但是我不会选择教育这个老板。
嗯，
因为没有必要。
嗯，
就是他早晚会碰着一个硬茬。
你以前在。就是三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那种印象比较深的那种被在职场被欺负的引号的欺负、
嗯、
那种
事情？有，我做甲方的时候，
啊、
做甲
方
还
能？
对对，因为当时我们行政部要做一个党建展馆吧，当然了，因为我是本科是科班，所以我对艺术比较有这个理解，他们就派我去负责这个项目。
嗯，
然后我在对接乙方的时候，我跟我的小领导说我们需要招标，然后让他们三家过来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方案和想法，他不认同。我说那你怎么招啊，你怎么去对比和选价呀什么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来一个就让他干吧，你肯定要选一个便宜的、性价比好的、技术好的。他之前没有做过这种类似的这种程序吧，所以他就不认可这个，他就把这个事情汇报他给了他的领导，他的领导觉得应该是要招标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预算。
嗯，
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最蠢的办法，就是把三个公司一个一个叫过来，不是说一起叫过来， 然后就这个事情就闹了很长时间。但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我只能听他的，所以就在这个从开始到结束吧，反正我们俩之间就有点不愉快。
但是他还是按照你的提议去做的呀。
对，因为我之前是乙方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设计公司一起去展示。
就民调嘛。
对。
哎，我以前负责过几次招标，然后也没有说是，就是说
有，现在是有明标有暗标，明标就是一起来，然后暗标就是每个人都自己发作品单独来，然后最后暗标发报价。
对，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一个月。
啊，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这种特别明或者特别暗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做那次招标会，就是也是设计公司，所有设计公司过来。就是以前给咱们公司做那个装修，然后过来之后，他们是挨个进来，是挨个进来去抢标，
是这样，
这算明的算暗的？
明的，一起的，
他是一起过来的，
一起，但他们不是都在会议室里面，
是一个一个
讲，一个一个，
对，其他公司不能听另一家公司的，
对，
最后还是选了一个我们
最熟的
那还是比较放心。我觉得这个感觉有时候这作者二也是一个过场的事儿，也没有那么太
是，但是就考虑到时间问题嘛，所以还是要，你既然领导给了这个时间完成，那你为什么不用一种，
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领导其实已经想好了一个，指定了一个，他非得要，
我觉得听下来的话的感受是，他的那个领导，他的直属领导实际上就是因为对招标这事儿不熟，他不是他的那个舒适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该怎么走这个流程，该怎么去对比看数据。
但他又不愿意听我的，他觉得我是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那个时候更年轻。
对，那个时候我才23。
还有没有类似的事儿让你？但是你这件事儿你也没有体现出任何的整顿职场的。
我没有整顿，就是在我跟乙方对接的时候，我催他们要方案。因为乙方态度非常不好，就是我问他们今天晚上能不能给到我一个方案，他说不能，然后什么原因都没有说，就来了个不能两个字，我非常生气，我就找到他们的老板，我说我们可以换一家公司做的。
哎，这个其实如果到我身上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办法啊，就你跟每一个乙方，不止一个乙方吧，
他们对跟我对接就只有一个设计师啊，设计师和老板，
不招标的话应该是不止一家公司。
对，不止一家。
你跟每一个都说我想让你做，你尽快把报价发给我。我会跟每一个这种报价的公司都会。
是，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方案的。
你俩聊着啊，没说，咱俩就看热闹，一会儿他就该整顿他
了。就是让他们希望感觉很大，就是你把这发给我，我就能让你做。啊，你跟他，比如说他大概给你说35万这个时间，你跟他说那两家都45万。
是我们最后敲定这家需要他一个详细的方案，就已经定了这家了，让他一个详细的方案，因为时间紧迫，我必须得催他。
这是囚徒困境。
对。
你用博弈论的方法去报价，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于说，我们没有想，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就从来没想过去对抗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领导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呗，然后但是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就如果是你的话，这个工作你干的就是不开心，你能说走就走吗？
我当时是有这个底气。
什么底气？
说走就走的底气。
还是有底气。
所以我家里还是拆了几套。
我开始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代人的服从性，就因为我们骨子里对于那种，虽然说什么君臣父母父子这种的，就这种程朱理学的教导没有说这么高，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后来想明白，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退路。
这是一方面没有退路，第二方面是说，其实我们受到的那种教育，从小的那种教育跟现在他们受到的教育，或者是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们
的父辈其实最明显，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程朱理学吗？
对，
君臣父子，
完全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份工作，对吧？ 在我们观念里，
感谢领导，
对，感谢领导，不是因为我能力适合这个岗位，
嗯，
然后我找到这份工作，就是我用我的能力来赚钱，不是，是领导开恩，赏了我一个活儿，赏了我一口饭吃。
哎，这个我要查一下啊，马来西亚这边的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公司招人，别人听见了，他后来问我的这句话怎么讲呢？你们公司还请人吗？用的是请字，
嗯，
而不是招。
嗯，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
对
吧？
嗯
啊。那这个就很贴切的觉得，就是说是公司需要人，而不是他需要工作。
对，我就说的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特别传统的一个老观念。
对，
中国是这样，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对，一个岗位200个人的，
我面一个，你想一下，你随便一个面试，筛简历筛一大堆。
你要直到我都换了3-4份工作的时候，我还会每次在辞职前。
嗯
啊，我会犹豫。当然，我辞职的原因无非就是说，我想
钱给少了。
对，我想跳槽，
对，
我想跳槽获得更好的，就外面有猎头找我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每次辞职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种愧疚，你知道吧？
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愧疚是哪儿来的。
嗯，
就是我觉得走了，我好对不起我的领导啊。
对不起领导？
嗯，
你疯了吗？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是他失去了你啊？
对，我觉得是我抛弃了他，是我没有他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
我没有对他足够的忠诚，
或者说我没有给他足够的报答。
按讲究，因为你刚才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自己在想，
嗯，
我这么多年到底有没有这种对抗的心态或者什么？
嗯，
我当时在想，我说我好像很幸运，我几个 leader 都很给机会，
嗯，
对，
所以嘛，是幸运嘛？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幸运还是什么，就是我都他都是那种，就是你遇到的事情我从来没遇到过。就
是、那
是
因为你的领导很优秀啊。
对，就是他如果就是我假使用你那个例子，就他没做过招标，我跟他说我有这个想法，
嗯，
我领导就让你去做嘛，
啊，
而且我之前我甚至遇到过领导是他允许我做跨级别沟通，直接跟 VP，
好，
我当时是
这是不可能，
对，我当时是一个小崽儿的时候，
对，
能直接跟整个项目的 leader 和 VP 提出我的问题和看法，然后我当时那个项目 VP 也是
什么人
呢？这个人
所有的
你就是运气好呀。
我跟你讲，这个你听他这么说，
嗯，
等回来咱们这期节目出来啊，他就把这一段截下来，
然后
发给
领导。
哎，领导，你看啊，
我提到了您，
不是。你都肯定不这么说，你肯定说领导，你看
我
前两天我闲着没事儿录个节目，你指点指点啊，
指点指点，
拍马屁于无形是吧？
对，指点指点，看我怎么能做得
这个比那个见谁都叫哥那个靠谱多了。
但是我真的是就是我当时的 leader 就是他允许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现象，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
他是允许我写信给就写邮件抄给他，
嗯，
然后发给整个项目的。一点，就整个 VP 级别的人，
嗯，
然后 VP 级别的人也很给机会，说那你发现这个问题，那你就解决它。
嗯，
我就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我很多次机会都是这种。
那其实是你的领导比较开明，并且有人格魅力的，他是用人格魅力去征服你做事的，而我的领导他是用身份来压制我，让我做事，而不是用他的人格魅力。
这段也可以加入。
对，他帮我剪出来一下，对，他把这段剪出来给我，剪了一个上给我。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这个跟就是打工人跟那个，就是因为那个谁嘛，
那个对不对？
不是，
我这董明珠和那个，
啊，对，董明珠和王自如，
王自如
这个事件呢，我们衍生出来。
但舔哥，我真的没有舔哥那么舔吗？
不是，我们是通过这个节目来看，就想挖掘出来打工人跟领导的这个他的那个矛盾和对抗点在哪儿。后来那期节目我们聊完之后，发现好像貌似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做了一个投票，我说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赞成，因为我是模拟假装站在那个老板那个观点，
嗯，
我从老板的角度去解读。这个事儿，老板为什么这么定？然后为什么，他去怎么理解打工人的心理的？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播飘飘，他是在打工人那个角度，就我们俩做了一个模拟的对抗，然后做了一个投票，
嗯，
然后支持老板的 只有一票。
哦，对，上次我听那个节目。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是看你的领导到底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还是个职业经理人。如果他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
一样一样的，在打工人看来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领导而已，
没有区别，
对吗？是一样的。
如果职业经理人和老板他不一样的话，就说明那个职业经理人不够职业。
因为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巨大的信息差的问题，就是我比如说我作为领导，我可能在你看来我的表现是说对你的这个比如说 proposal 就完全
否定，
但是我不告诉你原因，
嗯，
我就是说你这么做不行，
嗯，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不行，我心里有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条，
嗯，
不行，
但是信息没同步，
我没有时间或者是anyway什么原因，我没有告诉你，
嗯，
为什么不行，但是给你的那种反馈就是什么也不懂，
嗯，
就是说不行，
嗯，
我觉得
就是
这个问题，
一个是因为。
我会不会又被骂呀？
位置不一样，心态，但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你想你自己考虑一下，
嗯，
如果你的家一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嗯，
你对他的不满大概率来自于业务本身和钱，但如果他能帮你，他能帮你争取足够的钱，其实对于业务本身你的
有帮助，
怨气就没有那么大。
他帮我争取什么钱了？给我发工资也不是他呀。
他可以帮你升职加薪啊，
是
他帮我升职加薪，
是
他没有这个权利，他就不是你领导了呀。
对，就是，
他没有这个权利
啊，那他就不是你领导，
不是
他
领导，
那就是
他这个公司是一个
架构有问题，
那个
太高，
只有大头才
对，因为我觉得老板
他算是个组长，
如果大老板的角度肯定是希望你钱少，你干的活多嘛。
错了，大老板看不到这些。不 care， 大老板不会关注你这个
某一个人。
你确定吗？
我确定，我确
定吗？
我确定。我当我这个员工特别多的时候，其实我是根本记不住每个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多少薪水招来的。
嗯，
他以前涨没涨工资，我不知道的。之前不是每年的年终或者是什么时候会就是 leader 们会开会去。定谁涨薪，对吧？发多少年终奖什么的，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表，
嗯，
然后这个表上有各种维度，
嗯，
去标这个员工他的起始薪水多少啊，然后他涨过几次薪呐，啊，
嗯，
啊，然后他的工作能力怎么样啊，就那种就特别细的打分，才能决定谁涨薪不涨薪。我每次看这个表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惊讶，
这是谁？
第一，这是谁呀？这是不认识的。第二，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工资啊？然后第三，也有那种，就是这个人怎么一个月他这么点儿工资，但是他又是干了好多活的那种，就很明显就成了公司的明星员工。
嗯，
但是他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还不如一个什么小组长、小经理。
嗯，
他干的是个总监的活儿，对吧？甚至还有就是倒挂的，
嗯，
对吧？你总监。的工资比这个总监下面的那个
哦，对，有，
对啊，还有那种倒挂的，我都会觉得特别强，就证明其实，但是你说这些人的工资是我们批的吗？是，把它一条一条报上来的 OA，
但你们看都没看，
更看不看，没有人看 OA，
嗯
，OA 只有一种情况会看，
嗯，
就是报的那个钱太多了，
嗯，
就是好多零之后会看一眼，其他的就通过。就是你会看 OA 吗？
所以下面的风云你们都不知
道。我会，我每一条都核查。
这段也可以，
对，
这段
也加出来。
嗯，
我还是程序化的 OA，
啊，
我们是自己写的脚本，程序化的 OA，保证数据不能出错。我这个部门数据出错可是有问题的呀。
所以你看，我刚才对这个给老板这个洗白这块，你认同？
只看到了我舔狗的一面，是吧？
我想翻白眼
儿。容易舔狗。
啊，那就不聊这块儿，我们来聊聊这个感情吧。
对，
就这个95后的感情，我们也不是太了解了。
嗯，
可以聊聊感情情况。
哦，他不是刚说吗？有一个人，对，
那是近期，他想听的是从头讲。
就是没准儿，这已经是他第107次
啊，
107次，好多呀，做梦都不敢想。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啊，在情感上可能也跟在职场上或者那些观点上是有一个，因为年龄的问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沟壑后障力在这儿的。
对
啊，其中会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会因为一个人什么样，就会突然跟你相处当中会突然决定跟他分手。
嗯，
主观就行。
对啊，
很主观的一个问题。
或者你可以想一下，大海可以先表达一下，如果一个人你跟他交往过程当中，他突然什么情况你会跟他分手？
我觉得这个维度很多。
他突然离你尿得远，你可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跟女朋友分手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当然是你提的，不是人家提的。
我还是先回答你前面那个问题吧。首先的话呢，就是当然我不会讲那些什么三观不合呀，什么这些东西的这个。
他肯定表现在什么具体的事儿上了？
具体事儿就是在每个家庭，社会有分工，那家庭也有分工。那家庭就是说我做好我分工的事情，你做好你分工的事情。
嗯。
但是你分工的事情呢，你如果要是有一些时间也可以协商让我来做啊，但是不能就是说我做一次发现我做的这个比你做的好，就比如说做饭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说是我如果要很认真去做一顿饭的话，不输任何人啊。
是啊，就一般不都是大厨都是。
对，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个做饭都是我来做的。
嗯
啊，那如果要这种情况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
啊，
或者是也可以以一项任务换另外一项任务。
嗯
啊，我是天秤座的吧。
嗯，
那我接受的东西就是
公平。嗯，
但是这个世界
不对吧？
这个也爱是连连
星座，
罗杰是什么？爱吃草。
又，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吧？那我有一些东西我可能是不太在乎的，比如说钱。我不在乎，就是说
你花了多少？
对，你花了多少？你花多少？我
但是在乎看你分工，
但是得够花。
但你得在乎的是付出，得双向奔赴。
我能理解为，比如说圣诞节，
嗯，
就是你给他买的礼物，他没给你买礼物，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
啊，对，那不行。
但是你并不在乎说你给他买了个一克拉的钻戒，然后但是他只送了你一个手机壳，
啊，
这个都无所谓。
对，这个无所谓。
嗯，
这个
好贵的，我跟你讲。
这个无所谓，必须得有。然后还有要求一点，就是说，他得给我买衣服。
为啥呢？
啊，
你我从来我都是自己买衣服。
他买的衣服我可以不穿，但他必须得买。
那你这个要求，
那出发点是为什么呢？
为啥呢？
就
觉得他，
因为我逛街的时候一定会顺带看他的东西。
嗯，
他逛街的，他比我还爱逛街的话，他也要看我的。
我是属于我逛街的时候，
那一定得是衣服吗？
不一定，
就是关于你的物品都可以。
都可以。
哦。
都可以。
他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来证明对方心里没有他。
那
就
是，
是吧？是这个。
但我觉得他太直球了，他就是没有什么技巧。你不做饭有很多办法，你不想做。
但是你可以直接沟通嘛，这个只要提出来，我觉得没有人不愿意的。
都不是直接沟通也太直球了。我每次都是，比如说我太太给我做了一个饭，
嗯，
我做了顿饭，然后我就会疯狂的
发，
给足情绪价值。
嗯，
然后他就会继续做。
那如果你有想吃的菜呢？
我告诉他呀。
对啊，这不还是直接沟通吗？
没有，我告诉他，看，就这里有个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我突然想吃可乐鸡翅啊，但是他不会做可乐鸡翅，要看着小红书，看着什么，对吧？攻略去做了一个可乐鸡翅，可能做出来黑了几块，但是我就疯狂的给他情绪价值。
对，至少他为了你去尝试了。
啊，对，对，就是说我能。通过一些就是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对吧，让他一直做这件事。但是你说他知不知道呢？
他当然知道了。
他当然也知道。但是这个是不公平的。是公平的，因为他付出了劳动。
那你会刷碗吗？
情绪感我会。哎，这个事儿还是我不仅会刷碗，我还爱刷碗。
我从来不刷碗。
我特爱刷碗。
是吗？
我就强烈抢着刷碗。因为我觉得把那个碗上的那个油啊，
很有成就感。
你刷成白的，哇，
很爽，
爽，它不是有成就感，是舒服。嗯， 特别舒服，但我不喜欢那个擦地。
所有的家用电器里面，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晚买了洗碗机。
晚买了洗碗机，洗碗机是好东西。
嗯，解决很多家庭矛盾。
嗯，哎，我长这么大，我才前两天我才第一次用烘干机这种东西。
哦，
因为以前那个我自己用的洗衣机都是什么洗烘一体。
嗯，
但是洗烘一体，我就觉得它就是那个烘的效果嘛。
嗯，
然后我现在住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洗衣机，它有上面有个烘干机。
嗯，
我那天突发奇想，我说洗完了我再烘一下，我看看是什么样的。
嗯，
为什么要单独买一个那么大的玩意儿放在这儿？肯定有原因，我就烘了一下。结果烘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么好。
嗯，衣服会更软。
根本就完全不用晾。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马上要出门。穿袜子穿 T 恤，马上烘，马上
就注意一下啊，就是你衣服上面会有个标签，标签顶上会有你这个衣服能不能烘干
啊。我没有钱买那么
羊毛，
没有钱买
不能烘干的衣服。
羊毛
暂时没有这个烦恼。
对，没有这个烦恼。一个烘干机都没用过的人。对，哎，这个我就觉得相处之间如果情绪价值互相给足的话，
嗯，
这矛盾就会特别少。当然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双方的矛盾，嗯，比如说不见面，
对，距离反而产生美，
真的很美。
对，
你们四个人各过各的。
好，我们这趴说完了，你想好了没有啊？就之前会因为什么比较典型的事情，或者是重复出现，比如说有两次甚至三次分手，都是跟不同人分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都是这一类的人。
或者跟某个人分手多次也是
分手多次、
啊、我没有跟某一个人分手多次过。
就摩羯座是这样的，
哦，
摩羯座是不吃回头草的，这个轻易不说分手，但是摩羯座一旦说了分手
就永远不回头，
就是打死不回头。
而且我是分手以后也不能做朋友的那种。
嗯，而且比如我的对方跟我说了三次分手四次分手我不同意，
嗯，
我还特别还会一直对他
好，
特别好。
但只要你提的话，这段感情就没办法挽回了。
对，摩羯座是这样。算了，那继续。
分手，其实我之前过往的感情经历，分手大概是人生轨迹不一样。
那也不是什么，人生轨迹不一样，就是其实人生规划不一样嘛。
嗯，对，所以我们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们自然就走不到一块儿。啊、但是如果说，
那你接受不了异地恋吗？
异地恋啊，我能接受啊。
那为什么还会因为这个？你是因为不在一个地方？
是因为他的未来规划，我们俩没办法拼装到一起了。
就是他的规划也没你，规划
里
也没他。
对对。
中二吧。
就是他的规划里没有我的规划里也没有他了。所以
我一直不懂什么叫我的规划里没
有。我也不懂，反正经常看那种电视剧里面有。
就是我要去美国。
去呗。
然后你的。国内有一个产业，你在那地方家里守着，
那守呗。
其实还是不爱了。
那也没存在说，
不要那种所谓隔山海山海。
对，其实还是不爱了，因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觉得发现对你的爱也就。
不，但是这是为两个人的发展，或者说家庭
是
好。
不，他们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两个人并没有奔着两个人长期过日子的心态去，而是刚好找了一借口，咱就。
对，
有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去这样，比如说这个 TikTok 邀请我去美国总部做海外总裁，
嗯，周寿司，
周寿司，对，周寿司不干了，然后就要聘请我，我去，比如说你是我太太或者你是我女朋友，然后你呢就是怀孕了，你在家你就要生孩子。不，哪儿都不能去啊，就是要养着，身材不好。
嗯，
你要是跟我去过美国，就报大报小，
嗯，
所以你就只能在家待着，啊。
这是什么特殊体质？这体质也太牛了
，buff 叠满了。
哎，总就是从极端情况去看。那我现在去了美国，然后不管你，因为我一去我就不能回来，就跟那个说相声过期限制似的。
我知道，是
啊，我就不能回来。那
你钱回来就行了。
钱回来可以，这就叫我的未来计划里没有你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不是吧？
不
是啊，但是你会给他资助啊？
不给。
哎，前提是
不给。
哎，
打钱去死！
这还谈什么？
这里面不一样的有一个东西啊，
她已经怀孕了
啊，
这说明已经结婚了吧？
也不一定啊，也
不一定
啊。但这种情况其实
光不打钱
不可能，对啊，没必要继续了。
啊，给你留一笔钱，
那也不行，
那也不够
多少啊？
够你生孩子，觉得没有？
啊，那
每个月有没有？
啊，
每个月有没有？
没有。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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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这么细啊？关键的
不能坐吃山空，就是
啊，
你知道，对于已婚，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就是老公不在身边，每个月还有20万生活费，
这是天堂。
那我要，那我要说每个月有，是不是还得是具体多少钱这个问题？
你每个月
挣多少？
你每个月
多少？
20万回来，你在哪儿无所谓，你活着不活着都
无所谓。
最起码的比例得给66%嘛。
是的。
你啊，
他不是缺老公，他是缺 ATM。
还是不懂啊？我的这咱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叫什么？
我是不是
这样的
性质有，
或者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我的生活里没有你，你的规划里没有我，我在这不懂这个。你们有这个例子，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头写出来啊，对，给我们开导一下，没准也是。
那恋爱脑出来
下一个话题，这不都是恋爱脑干出来的事吗？
恋爱脑才不管你给多少钱。
我被挨骂，因为
恋爱脑他只要你这个人。
我恋爱脑是只要这个人。
对，钱不钱无所谓。
我其实讲这样，就作为一个。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男性，听到你说“爱”这个词，就已经觉得是恋爱脑了。
嗯，
爱，
钱这么重要吗？啊，
不重要，不重要，对吧？都是浮云。
你说到这个爱这个事儿，我正好想问，你们现在你们年轻人会恋爱的时候会经常说“我爱你”这种特别直白的表达的啊？就必须要说“我爱你”，必须要在什么早晨？离开家门之前，晚上睡觉之前，因为一定要 kiss。
不是，但是我只说爱你，不会说我爱你。
对，
爱你不爱你？
对，就只是一个表达感情的，但我爱你，我觉得有时候
爱你跟连接连说摸摸是一样的。
对，
就
是比心的
比较轻松，又没有那么大负担。
对对。
或者贴贴。
你跟你太太这么黏都。
会有，
就平时每天
会有
啊，你跟你爸那时候就摸他，
贴贴。
嗯，
我这才是我哥。
哎，
脚趾抠地。
那是去年，他那说我。
还是去年。
前两天嫂子来的时候，他们俩手拉手在那儿逛街逛。
那不很正常吗？
对啊，你说什么我呀？
对啊，那不都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吗？
对啊，
那怎么不说不出贴贴的这种词儿啊？
那不说直接抱一下就
表情包呀？
对啊，表情包不可以吗？
没那么负担，就是可能说我爱你这个词的和机会过于的正式和沉重，
对，
以至于在中国的文化里，
我觉得是
会吗？
会，
我天天跟我妈也这么说。
妈，
那你好幸福啊！
我刚无情的挂了我妈的电话。
但那不是无情了。
哎，我跟我儿子也这么说。
这个跟孩子我是理解的，因为孩子有时候他就是很需要。
就跟我妈跟和我爸说爱我，我说我也是，但是我不会，
没有我们家，
或者说我爸妈说我想你，我说哦，
想可以。
我爸妈不会，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他会说过来吃饭。
是很西式的那种。
是，但是我要说英文 I love you， 就是随便说，
哎，
跟朋友都能说。
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
母语羞耻，
对母语羞耻啊，我觉得
是有点
是母语羞耻的，
是有点。
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表达爱和说我爱你这件事太重了。
是我们一般表达爱都是付出行动。
而且中文的我爱你，它又不是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词儿。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儿，它就是
西式
翻译过来的一个词儿。
过于也是生硬，
对，过于生硬
啊，
喜欢。
我们
会简单点。
过去你那些什么先秦古籍，从先秦古籍到后来，对吧？
就是相敬如宾，
执子之手，都是这样，欣赏的月色好美，都是这种词儿。
就是或者说什么，换一种表达，我在乎你，或者我心里有你，会这样讲。
对，
所以你不是一个恋爱脑，
听起来有点
啊，不是，我以前是，现在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遇见了渣男？
不是渣男，是我觉得人都会有一次恋爱脑的时候。他过了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恋爱脑了。
恋爱当中让你觉得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
太飘了。
这个
有点画面呗。
就是我总是不确定他是否爱我和我爱他一样多。
但是有一个人说爱
跟我天平座差不多了啊。
是。
我刚刚这话还是鸡皮疙瘩。
其实
好肉麻。
比如说，我天天跟你说我爱你，突然有一天我没跟你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天我有问题？
不，其实你考虑的是你喜欢，我自己觉得啊，虽然我用不爱这个词，但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不在乎他形象。
你好恋爱吗？你好
伟大呀！
不是，就是你，或者说你并不在意他是不是怎么样，因为那个事儿本来就没有什么，就是怎么样那个事儿，我觉得不重要。
对，怎么样是不重要。
就是，你不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尤其到我们这个年龄，有人值得让你为他付出是一件，是你存在的价值。
你不能是现在这个年龄来说，你应该是回到20多岁的他这个年龄。或者你刚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患得患失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好像男生很少有，女生还挺普遍。
是，所以我之前会这样，但我现在就不会。
现在就之前这样，其实它就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嘛。
是，还是说白了，不够爱自己。
或者说
不够自信。
对。
就你觉得他是不是不够喜欢我？
是，
但实际上到现在这个就是我才不管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哎，我觉得这个
白白
说到点儿，
白白就白白，下一个更乖。
不够自信其实说到点儿上了。这个在感情当中好多人都是因为不够自信然后做了好多奇怪的事情。
是，就跟个疯子一样，就跟个癫子一样。
对，恋爱脑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价值，你的唯一价值，或者说甚至说绝大多数的价值是因为
寄存在这个人身上，
寄存在这个对方的身上。
对，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对，那你上一次的分手原因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什么，我的规划里没有你吗？
差不多吧，他要出国读书。
你不也出国读书吗？
这个很往后了，是他要出国读书，然后他是读本科，要读3年。
他喜欢的都是弟弟。
你有发现吗？他话都在跟弟弟。
没有，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弟弟都喜欢我。
怎么都是弟弟啊？
对，不是，他弟弟喜不喜欢你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都能接受。
对，
你没有跟那个
比你好玩是吧？
不是比你大的？
有啊，我在23岁的时候吧，谈过一个30岁的。
要不就是比自己大7岁，要不就是比小7岁。
我
这个七这个数字对你是有多么的重要？
没有巧合。
从那个大7岁的完了之后，就一直玩小。
什么玩儿？我是很认真的，好吗？
你
不要这样，我还得加那个消音，很讨厌做后期的。
必须跟弟弟玩，是吗？
不行，不要再说了，我还得加啊，好烦。刚才说的是分手的讨厌的那些点啊，就是那现在是单身是吧？从你的观点看，或者说你觉得可能是你们这个年龄。年轻女孩的一个不是观点，现在的男生，什么样的男生比较受欢迎？
正常人，
够用。正常人很难得吗？
对呀、啊。
而且每个人
什么叫
正常人的标准也
不什么叫正常人？
就跟没有标准，是没有标准是最高的标准。
有正常的工作。
不是，这倒不是，他是就是说，他的三观是正常的。
这个事儿就很见仁见智了吧？
对于我来说，他的三观正常就是……
那应该不是叫三观正常，应该是三观跟你
匹
配。对，
是。
对。
对。
那你怎么去看这件事呢？怎么去判断出来他跟你匹配呢？
第一也是弟弟。
不，年龄不重要，年龄不重要。然后他的颜值也不重要，我还是比较看重他的性格、人格、心理健康程度。
怎么看到心理
学？你到底之前
交往出现了什么
问题啊？我怎
么觉得他有说过现场？之前的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27岁嘛，所以在传统父母观念里，应该是到婚嫁的年龄了。所以我妈给我安排了很多相亲，我相亲过很多奇葩。
哎，好喜欢这个话题，来说一个。
一直在强调要健康，人格正常。
这是被相亲这件事伤害有多大？
是。
举个例子，
很多例子，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 几个典型的凤凰男吧。
嗯，
上海人，美籍华人。
上海人还是凤凰男？
上海人最爱出凤凰男了。
不是吧？凤凰男不是这个概念吧？
凤凰男不是自己家不行，然后想办法找人吗？
不是啊，就是他总觉得他那种超雄吧。
嗯，你先讲，你先讲，讲完之后我们再
先让他讲。
美籍华人，1.8米，在跟他爸做一些房地产。
嗯。
他都
很优质。
嗯。
就确实很听起来好像，然后是现在也是硕士刚毕业。
嗯。
我跟他相亲的时候，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内陆人的鄙视，就是看不起。
嗯，
而且有很严重的地域歧视。
嗯，
很极度不尊重女性。我们吃完饭说是去清吧坐一坐聊一聊，他看到一个穿的比较少的一个女性，他问我，你觉得那个女性如果去卖的话一晚上值多少钱？
嗯，
而且他问我。
嗯，等讲完还有讲完还有吗？继续。嗯，
我当时就那口酒都没咽下去，我都想喷到他脸上。然后他说他们无非就是坐在那里拍几张自拍，然后往朋友圈一发。我说人家发朋友圈也有罪了吗？他觉得那些女性身材不好，长相不好，还那么的。
他有做得到的，对，不是变。
他的点就是他看不起女性，他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他看不起你，他觉得他是人上人。
这个有点犯罪了，我觉得。
嗯，最后你把他 pass 掉了是吧？
那肯定的。
怎么废话？
还留着干什么呀？
怎么废话？
啊，但首先就这个不是凤凰男的概念，
是孔雀男。
孔雀男，对，对对对，
有比较自恋的那种，
自负的那种。
但是他不仅有点自负了，就有点缺乏做人基本。
对，他做人有问题，他人品
尊重问题。
嗯，人品有问题。
因为听他说起来，就是女性歧视加地域歧视。
歧视大陆人，
心理上都有点缺陷，
地域歧视嘛。
对，
因为你
小的时候说的
地域歧视和性别，
所以你看到一个漂亮女孩，然后你又说怎么样的
物化女性嘛？
对，这就是心理上是多少有点问题，
是
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系，比如说他爸经常，
对，然后他在车上，我们去一个地方，在出租车上，他一直在跟我提他的前女友，
嗯。
而且是不止一个，好几个。
他有点缺心眼儿。
他说他的前女友们跟他分手了以后过得都不好。
嗯。
什么什么什么的。
啊，还有吗？
嗯。
还有
点
酸。
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跟我讲这些。
他不想相亲吧？他应该是不想相亲的，就是故意的呀。因为一个人再
他什么缺心眼儿，
对，一个人再差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对，而且他还是个30+的。
我哎，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哎，
我不理解他这样是为什么，是讨厌我吗？故意这样说吗？
我
觉得应该的吧。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么抓马的人，就是
为什么让我遇到了？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觉得是可能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就他就是不想来，然后他就想让你讨厌他，可能
就闹脾气嘛。
可能他那边也受逼迫。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能从一面的信息去判断一个人，也可能他也有苦衷
啊，他没有，
没也不知道嘛，也不知道嘛。
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很过分，但是过分的有点像电视剧，你知道吗？
对，
是吧？
有点太
说出来了。
所以你家现在已经开始，
这是第一个例子，还有吗？
还有一个，当时约了在餐厅吃饭，然后我周五下班，我说几点几点过去，然后但是我周五下班堵车，堵得厉害，然后我跟他说，我在堵车晚一点到，然后堵了将近有一个小时吧，我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没有给他发消息，他就走了，我去了餐厅，餐厅没人，他本来是在等我，就是我
你俩当时是
约好了一个时间点，一个餐厅。
我的意思是，你俩当时的关系是恋爱中还是
相亲嘛？
第一次见面
啊。
对，然后等我到了餐厅，就是相当于我迟到了一个小时。等到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然后他也没给我说任何话，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就想着是他可能不想跟我见了，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就把他删了。第二天他又加我，说昨天是个小误会。
这个前面这个故事，
前面那个我能理解，
对，我还能理解。
后面那个
毕竟你迟到了一个小时，我觉得就是。
对，
这是人家真的有气性大的，觉得你不
我曾经因为跟一个人约，不是约会啊，就是跟一个人约谈事儿还是吃饭干什么的，他迟到了20分钟，然后我就走了，把这个人删了。然后并且取消了跟他的一切的，
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要晚到一些，我在堵车。
信息可能有延迟，
但是一个小时确实
有点过分。
就这最起码这一块儿我能理解，但是后来他，
对呀、啊，
他怎么你加回来这块儿我是不理解。
对呀、
啊，
就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然后他爸爸又来加我，说让我给他儿子再来一次机会。
家里认识
吗？对。
啊，那可能是家里认识，就是家庭之间有点不太好意思。
对，
他觉得他儿子闹脾气啊什么的，这个还好吧。就是所以这个你是想，因为你家里现在已经催婚了嘛，就是安排相亲了嘛，但是你又跑出来上学，本来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在你工作的那段时间应该把婚结了，然后从此过下不了的生活，然后你跑出来
创业渐渐有意了是吧？
听着好恶心啊。
然后败了啊，败了。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你对得起父母对你的希望吗？
是我爸妈让我出来的呀。我对不起谁了？
妈的，行。
他们不会觉得，比如你出来再上几年，研究生再回去结婚就晚了。
我爸不觉得，我爸说你30岁不结婚也没有问题，40岁不结婚也没有问题，但你50岁得结婚，他怕我养老问题。但我妈妈就会有点焦虑，她会用世俗的眼光去觉得啊，你都这个年龄了，你再不结婚，以后就不好找了，就像你们口中说的那些词语一样，但是她拗不过我爸，
但是你爸说你30岁不结婚，40岁不结婚没问题，对吧？那个有没有说你结不结婚无所谓？
他其实还是担心
先生孩子再说。
没有，他的意思是，他担心他们俩走了以后，我的晚年不好度过。我的中年无所谓，但我晚年怎么办？他们是会有这个担心。
我很理解这个父亲的，他对父亲的这个想法，因为想的就是说我供应我大不了我养一辈子嘛。但是他多数的这前面的那句话说的就是我。只能最多陪你到40岁这个样子，
对，
可能再往后我不可能再看
顾
你所有的事情
了，
是，
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如果等到你50岁再结婚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很大，这只小7岁的不太好找，
43
那得找23的，
别
呀，
不是，我说我现在可以，
你现在差不多
可以看看50岁
的董阿姨，
董阿姨不止了吧？是这样，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吧？那你自己怎么想？
我这个东西我不想去求，就是说哦，我恨嫁，或者是别人都结婚了，我一定要去结婚，我没有这个想法。我想的是，只要我能遇到的人，结婚都不是问题。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所以说，现在的女生是不是就那么就非常独立？然后
我觉得都不只是女生，而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
结
婚。
对，现在不
没有说不想，没有说
不是不想，他就是一个
随缘。我可以谈恋爱，但不一定要结婚。
谈恋爱我都不会轻易开始，
或者说我可以 dating，
对对对，
我可以 dating， 但不一定要建立一个确定的
长期的关系
，甚至那婚姻就更没必要，因为谈恋爱更轻松，而且更有趣，彼此又没有那么多沉重的责任和负担，对吗？
这就是我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因为在我看来都是。应该是这些事情都是有规划呀。
不，我如果要谈恋爱的话，我肯定还是以
结婚为目的。
就是说，也不是说那么直接，但我还是会有一个目的的，就我一定是会想跟你有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但是绝对不可能说试着玩一玩，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去谈恋爱，因为我对自己很严格。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你要决定这个人成为你的恋爱的那个对象的话，
他一定是个潜在的结婚对象。
对。而且你对这个人的考察一定是非常
严格
的，
这个没毛病。
对，
但是我刚才一直想了解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小孩儿啊， 不是小孩了，
二十多岁也不能叫孩子，
不能叫孩子，
五一结婚都是孩子，
发红包
谁还不是个宝宝？就现在的宝宝们好像，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什么随遇而安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没有规划的感觉，就是你，但是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得不规划的。事情
规划感情永远都是放在最后的。
这里的矛盾点就在于，咱就说生孩子，对吧？你35岁之后，你能面临的就是要高龄产妇的问题，就是他不是说你愿不愿意，或者说怎么样，你物理条件就是到这儿了。
对对
啊，然后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他不是危险。和危险的问题是对你的身体会有一系列的
风险，
长期的
伤害
啊，而且恢复起来比较难嘛，而且你将来如果再想二胎呢，你的几率就会变得比较的小，那你从后往前推，哎，这个爹味重了，现在
重
了，
可以了，
可以
溢出瓶子，
重一点，你再往前推，那你。如果并不是说我选择我结婚第一年就要养孩子，可能不管经济情况啊，家庭情况能稳定的三养孩子，那你就得到30岁左右就得结婚了。然后30岁结婚，那就意味着你在30岁那年，实际上作为一名这个当代独立女性，你也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啊，能保障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对吧？再往前推，那你就得是。20，现在这个谈一个结婚就想恋爱了，但是你其实你现在并不是这么想，你自己想，你肯定来的玩几年再说。
我没有说我不要玩几年，
但是没有计划啊，
没有计划，
我对感情没有计划。
等遇到，等
对，
如果没有，如果一切都不行了，他就躺平。
对，那既然你对感情没有计划，你就要接受它带来的负面效果。
那就是你能接受35岁以后再。
我能接受，我可以不要二胎或者不生孩子啊，这乱七八糟的。
那对方不对吗？
那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多数对方都对，你觉得这个在其他方面这个都符合你，就是他现在想要。
这都是未来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提前焦虑啊？
不，这不是焦虑，这是可能是
这是节目问题。
对，这是我们故意要逼他。
在我这不是问题。
不，他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你今儿不想。明天你就碰上了，
或者是自己想，但是呢，自己又control不到，就麻痹自己，让自己不想，也是有可能。
没有，我觉得一点都没麻痹的，我觉得就是不想，就是懒得想。
因为我们在说的是，可能是未来他会想到的东西嘛，毕竟是我们在30多岁、40多岁的人的想法，啊，可能提前先传授给他，或者是告诉我一些我们是怎么想的。
我还是不理解，但是我可以把这个讨论，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观众朋友们都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你们是觉得是做那种有规划的生活比较好？当然，你前提是你是像珍妮一样的，你20岁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你就是规划的生活比较好，还是说随遇而安的生活比较好？我也想听大家的回答。我们通过。累积一定的数据来统计一下，看看高赛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对吧？对，这是感情问题。我们先啊，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将近小时20分钟了。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再聊最后一个话题啊，能简短的话题。刚才说的是感情规划，应该说事业的规划，就是你将来的想法是说我去。这个一线城市去对线去，还是回家乡守泉水去？这个
还有第三种选择呢？
什么选择？
等等。
但其实我在这边读书的这段期间，我爸爸跟我打视频，他说将来的工作要做自己喜欢的。但其实我也在思考。
我觉得他爸好好。
对，所以我就在思考，如果是喜欢的，我未必就有，同样相等的回馈。就是面对了，其实，在就业选择，你是选择高薪还是爱好？这个事情。所以我还一直在思考关于就业方面。当然了，要是能做喜欢的工作，那是最好的了。
那你矛盾的点就在这儿了，就是如果现在是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另一个你不喜欢，你说一个月8000块钱，选哪个？
好像都不太想吃。
对呀、啊，
对
啊、喜欢的
是吧？假如说是当兵，
我这是卖身契吧？
那确实，马币啊，我说的。
哦，那可以。那如果跟马币可以，
首先他那个人设啊，我想插一嘴啊，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才你通过你父亲对你的两个问题的态度啊，证明了一个东西，我觉得他的父亲是可以照顾他到他父亲一直陪着他这段时间，他是在你心里，你父亲是有这个能力的，是吧？
我不知道。
一般是哈，
努努力。就是像这个叫什么？
我劝他努努力。
劝自己的
努力，
对。
既然都说出口了，证明其实是
对
对
对，就不要谦虚啊。所以说他那他其实考虑工作的范围还有自己的规划就很宽了。那所以说你可以大胆的就是去说一下子你想啊从事什么呀，或者是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就可以啊。或者只够养活自己就可以啊，
嗯
啊，或者是想这里薪水能给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啊？就新时代的女性给大家描述一下。
你月大概要开销在什么范围内？
我现在吗？
对，
现在5000块钱人民币吧。
哇，很低啊。
嗯，
对，因为我自己做饭就很。
因为动不动我看那些彩，就是你一个月稍微要一个月。
我又不是富二代，
不是那个
低保全
是
这样的，
全是这样，
那不都是假的吗？
挣多少钱的男朋友才能养活你？
一二三万吧
，
因为我现在我的有些爱好是不能实现的，所以我的生活费自然就低了。
什么爱好？
滑雪。
啊，在马来西亚，好像就一个。
嗯，滑不了，室内都不想去。
嗯，
而且好像没有室内的，只有那种滑雪机。
其实刚才我那个问题，其实是想问，就是说，在你是觉得现在这个，比如说现在工作是钱重要还是喜欢重要？
嗯，还是很纠结，因为我到现在自己都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哎，我来教教你。
嗯，
我
高人给我指点一下。
我那个普通自信的男性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三个，刚才我说是两个选项，其实是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成长性足够强的，就这行挣钱没有他的，
嗯，
这是首选。第二，挣钱多的，
嗯，
然后最后才是自己喜欢。
嗯，
如果说我会劝，作为一个爹，会劝年轻人这么选，
有参考价值。
对，因为你首先原因是你如果做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职业，
嗯
啊，那你这个将来你获得的回报
可能性高，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不是一个等差数列，它是一个完全急速的跳升。
嗯嗯
啊，有可能你工作在这个岗位工作5年的薪水，是你工作2年薪水的10倍是有可能的。
对，
它是这么跳上去的。
嗯，
第二是挣钱多的，因为很简单，你只有。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活，有了一定积蓄，你才相当于有资本去
从事你的爱好。
哎，做你的爱好的事儿，所以爱好就放一边了。但、
嗯、
我更爱好搞这玩意儿。
嗯，
这不也这个做的很好，
这不也不赚钱吗？
嗯、
哎呀，这个赞助啊，
扎心了。
最近那个拔跟。蒙山感动，有点问，有点事情，有点麻烦，然后所以别去森林。
那这个我是不应该藏起来。
这个不是吧？
这个
是，这是哪儿的？
琥珀牌，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哪儿的，嗯。所以。
日本的。
所以我刚刚那个爹味说法，你是不是认同？
嗯，认同。
你看，孺子可教啊，还是能掰回来一点的。
不是，天天劝吃饱饭嘛。
我因为我经常遇到那种说完之后就根本就不认同，就是要那个，
嗯，
咱等看，
那还是要
吃饱饭的问题，
结合现实来考虑啊。
嗯，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主要的一个目的并不是 说要去掰一下，跟开始都是开玩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们现在跟年轻人打交道的机会太多了。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我就一开始没说，结尾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几个前几天聊天，忽然发现曾经有一个时期，我是全公司是年龄最大的那个人。
嗯，
一直都是。
因为现在有两个月，我爸爸退休了。
那可能是我们进来的还是比较晚。
退休了啊，我也啊有这么一个时期，但是我打交道的都是
啊
就很小的。所谓的职场整顿这些的目标就是我，
就是你，
就是我。然后我很想了解，20多岁的年轻人究竟现在想，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年龄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典型，
点开了，而且
比较典型，他不会给人看，不会藏着说什么。希望大家对本期节目，然后能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分享给我。然后我们的节目的音频是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所有音频都可以同步。我们的视频节目可以在 B 站、YouTube 目前是这样吧。然后可以同步观看。希望大家给我们多提意见。也希望赞助商也多给我们提意见。
拿钱
抽我，好吧。今天时间也挺长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这今天不是第一次，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分享我们的观点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每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是我做节目的初衷。再次欢迎 Jenny 来到我们的节目，大海。英文爹
啊，你家是什么
大味儿？也不显老
啊。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拜拜。
好，
拜拜。
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数一水。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四化的敬一杯，
听清谈，夏阳。